如果你原来跟主的关系好好的，突然断掉的话，或是突然出了问题，弟兄姊妹不要再继续下去，赶快刹车下来，到主面前去祷告，去面对他。像参孙，我们有时候不太能够明白啊，这个妇人，大力拉的妇人，他一再告诉他说，你到底是什么秘密，有这么多的力量，我们会有点读不懂啊。如果我怎么会这么笨的人呢，对不对？人家就要害你了，哦，已经一次又一次的派人家来抓你，你难道还不知道吗？你难道还看不出仇敌的诡计吗？有时候我读到这个，我会觉得说，参孙啊，你怎么会这个样子？有时候我在这样问的时候，神就反问我们啊，这个今天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在我们的情形里面，常常也是这样子。我们明明知道有一些事情我不应该做，有些地方我不应该去，有些东西我不应该看，有些话我不应该说，可是我们发现我们还是一直朝着那里去。这讲到我们里面的情形，讲到我们里面的情形。那么参孙他其他方面都很好的，就是这个点，他一直容让他，一直容让他。所以一个试探一再的出现在他的面前，一个仇敌的诡计一再出现在他的面前，他都没有那么认真真正的去面对他，因为他每次征战还是得胜，所以就让他轻忽了这件事。他每次来到教会里面，也许像我们套用今天的话，来到教会的里面，我们还是一样觉得哎很喜乐啊，我们一样可以祷告，一样可以读经，所以我们回答我们还是容让我们那个问题存在。但是那个东西，弟兄姊妹，真的是我们的致命伤。仇敌知道我们的致命伤在哪里，所以仇敌 always 拿最好的鱼饵来给我们。我们中国人说，这个姜太公钓鱼不用鱼饵，愿者上钩啊。那仇敌从来不是姜太公的，仇敌 always 拿最好的鱼饵给我们。那我们每一个人的鱼饵不一样，他知道你需要什么，他知道他需要什么，所以仇敌 always 拿最好的给我们。有一首诗歌说到这个地上的偶像，他说他是镀过金啊，浸过蜜。什么叫做镀过金？就是他不是金子，他才需要镀。他没有那个价值，但是他骗你。什么叫做浸过蜜？因为他不是蜜，但是他为了骗你，所以里面常常可能是毒，可能这也是毒。那这是仇敌在我们身上的诡计，弟兄姊妹。一件事情，一个鱼饵，可以让我们整个人掉到仇敌的网络里面。而参孙他舍不得放下他肉体的快乐，而这一件事情一再的发生，一再的发生。而你发现仇敌在这里的那个厉害啊，他这个大力拉这几次骗他骗不成的时候，他甚至讲说，你不跟我同心怎么能够说你爱我呢啊，这种话都还讲得出口。这大力拉也是一个很绝的人啊。然后呢，底下就说到仇敌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面烦闷要死。弟兄姊妹，这是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continuously 一直来，一点一点的来，而逼到最后，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在一松懈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落到仇敌的网络里面。所以很多的时候，刚刚开始参孙站得很好，对不对？他跟他讲说，你拿新绳子来捆绑我，你拿七条青绳子来捆绑我，你把我头发把它绑在发柱上。他那时候他觉得他还很警醒的。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时候，我们反而要小心，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你就垮下去。这就是参孙啊，掉到那么大的危险危机的里面，他自己不知道。他其实或许已经知道了，但是他自己没有好好去面对他，他还是没有办法忘记，他没有办法放弃啊，他自己是那个肉体的情欲。所以就在大力拉的怀抱的里面，他的致命伤被人动了，他都不知道；他头发被人剃掉了，他都不知道。而不知道到一个地步，他就甚至连神离开了他，他都不知道。所以当仇敌再来的时候，参孙说：“我要再跟从前几次一样，我要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我要再来好好干一场。”而当他出去的时候，他发现他所有的力量已经不在他身上了。从前祷告神清，从前赞美力量就起来，从前怎么样子的时候，就发现自己能够在主面前重新得力。而这一次出去的时候，连神已经离开了他，他都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求神怜悯我们啊、哦！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很认真的面对自己。而当神离开他的时候，参孙过去所有的恩赐、所有的能力、所有得胜的经验，这个时候都不能够帮助他，完全不能够帮助他。 许多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从前经历过神迹的，我从前亲眼看过这个死人复活的，或者从前亲自被圣灵充满过的。弟兄姊妹，当你真正被仇敌攻击的时候，而当神真正离开你的时候，神的同在，神的力量，那个时候你过去所有的经验不能够帮助你。在那天参孙整个人软弱，被仇敌捆绑，而仇敌在他身上做了几件事情，挖他的眼睛，让他再也看不见，他不能够知道仇敌在哪里，而仇敌来这里捆绑他，让他的力量没有办法施展出来，他就算有力，他力量也施展不出来。而第三方面，仇敌叫他去推磨，让他成为奴隶人，让他成为一个受辖制的人。而第四个，仇敌在这里欢乐啊，把羞辱归给了神。那这四种的情形，弟兄姊妹，也常常讲到我们平常生活的情形，对不对？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掉到一个局面，我们觉得我们看不清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不知道我明天会怎么样，我们完全灰心，完全失望，我们对我们前途完全不了解，我们掉到困惑的里面，就说到眼睛瞎了，而我们身上遭遇到捆绑，整个人觉得受压制不自由，而我们在那里辛苦的推磨，日子一天一天的在那里原地绕行，一天又一天，我们的力量在那里被消耗，而我们整个人在那里过着一个非常单调非常平凡而在那里被辖制的生活。这都说到参孙受羞辱被捆绑的情形。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光去看参孙，很多的时候都跟我们身上发生最直接的关系。到底今天在我们身上是不是有这些的现象出现在我们的里面？孩子，我们很感谢主啊！参孙虽然失败，参孙在危险的里面，他没有出来，他掉进了那个危机的里面。孩子，圣经上告诉我们有一句话，我非常宝贵，我特别用红笔画起来，在22节，他说：“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把外面的眼睛虽然瞎掉了，但他里面的眼睛却亮了。他看见他能力失去的原因在哪里，他知道神离开他的原因在哪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能自己都还不知道呢，但是参孙知道，当他眼睛外面的眼睛瞎的时候，他心里面的眼睛开了，他知道那个叫他瞎的原因就是他的自己，让神的能力离开他的原因其实是在他自己身上，让神不能够再祝福他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许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指头指到别人的身上去，我们觉得我今天活得不快乐是因为他，我觉得我今天软弱是因为教会讲道不好，我觉得我今天在主的面前不能够喜乐是因为大家不爱我，我们常常就把我们的指头放到别人的身上去。但是那一天神开参孙的眼睛，让他知道神一切的祝福喜乐力量离开他，是因为他身上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没有去面对他，神开了他的眼睛，而且呢他的头发慢慢长起来，说到他在主人面前重新恢复啊，那个新的力量在他里面培养，新的力量在他里面成长出来，不是长头发本身能够叫他有能力啊，而是拿细尔人的心智的、就是、spirit 啊，拿细尔人那个奉献为主的心智啊，在神的面前蒙悦纳而让他得到能力。当他真看见拿细尔人的意义的时候，他在主人面前那个新的头发长出来，是带着一个真实的力量，那是从他生命里面来的。所以参孙原来的参孙，他其实拿细尔人三个条例他没有一个守住的不可以清酒浓酒不可以喝，他常常去喝跟人家喜宴，喝了7天7夜的啊。这个所有的死亡不可以摸，他看到狮子，他把狮子打死以后到狮子里面去挖蜜吃，对不对这个圣经上讲到那些人的几个条例，他头发不可以剪，他最后头发被剪掉，这三个条例他没有一个守住的。可是当他被羞辱之后，他在神的面前重新头发长起来的时候，那这个真的是从他生命里面来的，被神审判过以后，那个新生命在他里面出来，被神管教以后，那个新的生命纯净的生命在他里面长起来。所以当他头发慢慢长起来的时候，那个力量重新出来。弟兄姊妹，我们都不要灰心啊！不管你今天碰到的难处，或是真的已经像参孙一样，我们觉得我们整个属灵的生活像是参孙一样活在羞辱的里面，但是神今天要恢复我们， 要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而让我们身上有真正的力量被支取出来。所以不是要借着我们去容忍啊，去增长啊，去怎么样子外面去学什么东西，而是有一个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出来。我这个前几天看了一个小小的故事，他说到有一个记者去访问一对已经结婚50年的一对夫妇啊，他就记者就请问他们说，你们怎么，我想这是在美国大概才会有这种问题，他说你们怎么可能怎么样子能够维持这50年的婚姻啊？因为在美国离婚是很普遍的事情，然后他说他用了维持的两个字，他说你们怎么维持了这50年的婚姻，像我爸爸妈妈他们是享受了50多年啊，不是维持，这个维持了50多年，这个男的呢，这个老先生就说，他说我只有4个字，他说就是忍气吞声，他说你看我现在气喘的这么严重，他天天就是忍气，那就是气喘，这个气喘病啊。他说你看我气喘这么严重，他们就问这个太太说啊，我也只有4个字，他咬牙切齿，他说你看我现在牙齿全部掉光光了，啊，这50年婚姻就是抱着忍气吞声跟咬牙切齿来过的啊。那神要我们基督徒过的得胜的生活，不是这种过法，是真正里面有个生命在我们里面长起来，要参孙。啊，虽然眼睛被挖掉，身上有铜链锁着他，他在监狱里面推磨啊、然后在这一切的管教，在这一切最受羞辱的里面，他说：“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弟兄姊妹，太好了，太好了！不管我们今天是不是在神的管教里面，在仇敌的羞辱里面，我们求神让我们眼睛得开，看见我们致命的弱点在哪里，看见我们这个人真实的情形是什么？当神睁开我们眼睛的时候，实在是神爱我们，真的是神爱我们。啊，当我们重新力量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参孙不一样，参孙不一样。啊，这次在仇敌的面前，啊，虽然眼睛看不见他们，但是他凭着他里面的感觉，他就知道仇敌。啊，他自己虽然不能够有铜链在他的身上，不能够那样子的像从前那样子的挥斩，但他整个力量在他的里面。他抓着那两个柱子，他用死败坏的众仇敌，说到十字架生命真实的彰显在他的里面，就是完全十字架生命的力量从他里面出来。所以他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死的时候，他所杀的非利士人比他活着的时候杀的还要多，光光在阳台上面就有3000个人，整个大厅里面不知道多少人。而当仇敌在那里羞辱他，非利士人众首领都在那里，整个仇敌都在那里围绕他，在那里夸胜啊，在那里庆功的时候，而产生出来，他里面带着一个隐藏的力量，是这些非利士人不知道的，是一个被神重新塑过、死而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一个更深的十字架的生命在他的里面。而当他出来的时候，仇敌都不晓得，不知道在这个人里面有新的力量，不知道在这个人里面有一个隐藏的力量。当他出来的时候，他只是告诉旁边的小童子，带他到2根柱子中间。他这样屈身一蹲，整个楼垮下来，仇敌的权势在他的面前统统垮掉。弟兄姊妹，这是伟大的得胜，被神审判过，被神管教过以后出来的新生命，从危机的里面仍然被神带回来。那我们在圣经上有看过很多这样子的例子，你看彼得原来那么软弱，3次否认主，在他最弱的一个地方，后来神把他做了最刚强。原来最受羞辱的一件事情，后来神在这个点上成为他最值得夸耀、最值得能够把荣耀归给神的地方。啊，不仅仅在五旬节的时候领先站起来跟众人传福音啊，一传福音3000个人得救，5000个人得救，带着 power。而且他最后死的时候，他倒进十字架，他完全不畏惧，在他里面那么伟大。被仇敌借着这样的方法，借着我们的弱点，甚至借着疾病来攻击我们。像 Fanny Crosby 1-2岁的时候就瞎眼，一辈子瞎眼，而他是这一生写了8000首的诗歌，帮助了多少神的儿女，给教会带来了巨大的产业，多少教会，几乎全天下的教会差不多都唱过 Fanny Crosby 的诗歌，写得这么好，一首又一首，一首又一首。仇敌是要破坏他，但是神却在这件事情上把它化成祝福。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看见参孙的故事，神让他的羞辱变成了荣耀，让他身上最弱的地方神做成最强的地方，让他在仇敌面前最抬不起头来的一件事情，而到最后能够成为最归荣耀给神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身上都有弱点，不要怕，弟兄姊妹， 我们都有弟兄姊妹，你有你的，我有我的，啊，可能我们比每一个人多少也不一样，但是有些弱点是致命伤，我们要到主的面前好好去祷告。我们一定要找出来，我们生命能力跟神的祝福失去的原因在哪里？一定要去在主面前找出来。如果不找出来，早晚有一天，弟兄姊妹，我们掉到苍生的光景里面。我们眼睛瞎，我们看不清楚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不知道人活着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基督徒的道路到底往哪里去，而我们身上带着铁链，想用力力用不出来，而我们在那里推磨一圈又一圈，我们在那里消耗生命，我们在那里浪费我们的力量，我们在这里等于为仇敌做事。这是我们的情形。但是如果当我们真找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避免掉到那样子的结局。所以李托森弟兄有一句话讲得也很好啊，他说许多的时候，他说圣灵的管制、神的管教，都是为了要补足我们顺服的不够。如果你在主的面前真是一个看见神、愿意顺服神、愿意活在神面前的人，很多的环境是不需要的，很多圣灵的管制是不需要，很多神的管教也不需要。神并不甘心叫我们受苦，神希望我们活在他的面前，神希望我们像拉希尔人一样，真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他。就好不好，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我们面对我们自己啊，我们到主面前，我们好好祷告啊，我们也求主这些日子帮助我们去找出我们身上真正漏掉生命、漏掉能力、失去祝福的原因在哪里，而我们靠着神，我们在主的面前有真实的生命从我们里面长出来，像那个头发渐渐长长，身上真正带着属天的能力啊，这个力量别人就算不知道，它都隐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力量今天仇敌可能都没有注意到，但是却是叫仇敌致命的力量。我们在主面前一起学习啊！我们唱诗歌276首。
276首，主使我更爱。 参孙，一个还未出生就为神所归给他自己的一个人。神也照着他的应许赐给他能力，神也照着他的应许将他从世人中分别出来，但是世界没有放过他，他也一步一步在世界中被捆绑，被挖了他的眼睛。但是这个人的故事并没有止在那里，神要羞辱仇敌，神将这个人从羞辱中再恢复起来。是的，我们弟兄说的不是能力的恢复，是生命的恢复。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我们也是为神所分别出来的，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但或许我们也落在各样的网罗中，但是神定义要羞辱仇敌，他定义要将我们，让我们从我们的软弱中，从我们的困难中，真实的从我们的生命中飞舞过来。弟兄姊妹，让我们早上听着神的话语，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更深的向神呼求，真实的恢复我们。我们一起有一些的祷告。